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到创世纪四十七章。创世纪四十七章，我们上一次延续着创世纪的记录，讲到了约瑟作为他的父家和埃及法老之间的中保，成功的把他的家人们安顿在了埃及，使法老可以接纳他们，并且把埃及的最好的土地赐给他们。那今天我们继续沿着创世纪四十七章的经文来一同思想约瑟在埃及的治理工作。翻到创世纪四十七章，我们从第十三节一直读到第二十六节。翻开之后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语。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约瑟收集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买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殿里。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要死在你面前呢？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那一年过去了，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我们不瞒我主，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都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来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至于死亡，地土也不至荒凉。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个人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都归了法老。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这里面更好的翻译是约瑟使他们做奴隶。唯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买，因为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长俸，他们吃法老所给的长俸，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呢，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四分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种子，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一，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在安顿好了家人之后，圣经记录了约瑟继续在埃及执行他的统治。这段记录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是非常古老的记录，因为他所用的语言和词汇体现出来了古老的埃及的影响。 但是我们不去过多的探讨这个文本的来源的问题，我们只需要来注意到为什么圣经的作者要在这个部分要继续向我们描述埃及被约瑟治理的场景。我们看到了前面记录了约瑟把他的家人带到埃及来，他的家人安顿得很好，在埃及最好的土地有无数的草场可以牧养他们的牲畜，那他的家人生活得非常的丰富，约瑟也供养着他的家人们。但是接下来圣经的作者让我们看到了在其他的地方，不是在约瑟的家人安顿的歌珊地，其他地方的埃及人跟迦南人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认为这圣经的作者想让我们看到的是，这是两幅完全不同的画面。当约瑟的家人在歌珊地丰衣足食生养众多的时候，埃及人反而却饱经着饥荒之苦。而这段记录让我们看到了约瑟蛮有智慧的统治，他的统治是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他面对他的家人 的方式是充满着慈爱和怜悯的，他白白的供应他的家人。而他作为埃及的维希尔的治理的时候，他则是以公平跟公义来执行统治，并且因着他智慧的公义的统治，使得埃及的法老大得益处，并且也拯救了埃及的这些在饥荒之下的百姓们。所以整个记录让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位充满智慧的统治者，而让我们的目光不仅定睛在约瑟的身上，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位坐在高天之上的在宝座右边的耶稣基督，他如何充满智慧地统治着现在的这个世界。我们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的治理最终使得他的家人得到了最终极的祝福，而同时他也让全地成为他父上帝的国度。所以这是我们从这段经文要来一同看的约瑟的双重治理并且从约瑟的双重治理来看到耶稣基督双重的治理。首先我们从一开始第十三节来看，第十三节上来告诉我们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都因饥荒的缘故饿昏了。约瑟预言的七年饥荒到这个时候还没有结束可能我们在之前听到了说他的家人们来埃及买粮两次，所以我们大概可以估算这个饥荒已经过去了两年，但是还有五年的时间这个饥荒还没有结束。这个饥荒如此之大，波及到了不仅是埃及地也包括迦南地区，所以无论是埃及人还是迦南人都饿昏了这个中文翻译的是很有趣的，饿昏了什么意思呢？就是非常的憔悴皮包骨的状态。尽管这些经文并没有提到约瑟的家人也就是雅各一家，但是我们从上下文的语境有充足的理由可以相信雅各一家并没有经历如此大的憔悴饿昏的状态，他们在饥荒当中是粮食非常充沛的，因为约瑟供应着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到雅各家和其他埃及人迦南人之间在同一场饥荒当中，弟兄姐妹们注意听，这是在同一场饥荒，这个饥荒发生不分男女老少，对吧？这个饥荒是所有人都普遍经历了，但是因着约瑟的缘故，在同一场饥荒当中这两类人所经历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雅各一家人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顾虑，他们在饥荒当中依旧有充分的粮食食物，但是在其他的埃及人其他的迦南人他们则饱经这个饥荒之苦。原因是什么？ 原因不是因为雅各一家人他们自己特别的有本事，不是因为他们比埃及人更加有什么聪明的办法可以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这场饥荒当中获得更多的几率存活。不，导致这两部分人之间有着天壤之别的经历的原因是因为约瑟，因为他们与约瑟之间的关系。所以这就是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上帝的百姓和世人之间的区别，这就是上帝的百姓和世人之间在那场饥荒，也就是上帝的审判来临的时候的区别。他们的区别不在于上帝不会审判，好像上帝只审判这一部分人，但是上帝不会审判另外一部分人。不，就像饥荒会对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饥荒之下人人平等的，饥荒是一样的饥荒，审判是一个审判，但是有约瑟在，他们的处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样，今天你当你想到将来有一天你要面对上帝末日的审判的时候，你的保证是什么？你的保证不是源自于你自己，而是源自于你的约瑟。你有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会供应你，耶稣基督是你通过末日审判的唯一的保证。所以我们可以确定我们是能够在审判中存活，因为耶稣称我们是他的家人，他在他有充足的生命，有完全的拯救，他会供应我们直到永生。所以这是我们从整个这个大的场景就可以已经看到了，在饥荒当中约瑟的双重治理。然后接下来你会注意到埃及人他们想要不停地用自己的办法去存活，他们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各种各样的招。然后我们来看他们最终达到了什么样的结果。在看过了缺乏和充足的对比之后，我们来看奴役和自由的区别。埃及人首先想要用银子来买粮食，这个用这种矿物质的银钱或者是某些金属来作为货币，这个最早是在古埃及开始实行，对吧？我们知道远古时期的人那么用一些什么贝壳啊什么其他的，但是金属货币开始通行的时候就在古埃及。然后银子花光了，接下来比银子更重要的是什么？比 dollar 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牲畜。接下来第二年他们银子花光了，他们就拿牲畜来换粮食，而银钱牲畜都花光了，最后他们说什么？我们用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田地来交换粮食。于是约瑟同意了。第二十节告诉我们，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通过这个饥荒用粮食换的。埃及人被饥荒所迫，他们需要卖田地，然后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地都归了法老，所以原来这些地是不属于法老的，人家也是讲法治的，好吗？这个法老有自己的地，然后呢，埃及人有自己祖祖辈辈留下来的这个耕地，但是因着这个饥荒，他们把自己的耕地卖给了法老，这个地的所有权就转移到法老的名下，但是他们还可以在这个地上生活，他们还可以正常的播种，他们还可以养活家，但是他们不是土地的所有者。然后二十一节我刚才读的时候，你们注意到我加了一个括号，对吧？二十一节说，至于百姓，我们和合本上这里面翻译说，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各归各城。那这里面如果你有新译本的话， 你会发现新译本的翻译是至于人民，约瑟使他们做了奴隶。那这里面之所以 两个中文的翻译产生了冲突，是因为使用的底本的差异。在里面我简单的说一下，我就不会花过多的时间 去讲这个文本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是理解是有帮助的。有的时候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很多文本上的差异，导致文本差异的原因我们可以归咎于一些这个抄写过程当中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有的时候是眼睛看错了，看串行了，这些都有可能，对吧？但是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和合本所使用的底本，我之前也提到过，叫做马索拉抄本。那马索拉抄本里面，这里面有一个词叫做 Le Arim， 指的是约瑟使他们进入到城市里。但是新译本所使用的底本是按照七十世译本和撒玛利亚抄本来结合来翻译的，而在七十世译本和撒玛利亚抄本当中，这个词是拉阿瓦迪姆，所以翻译过来是约瑟使他们做奴隶。那我个人认为新译本的翻译是更准确的，为什么呢？因为上下文，因为在第23节那里面说，约瑟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所以这些埃及人如今成为了奴隶，是因为约瑟把他们买了，他们的劳动力现在属于法老。那你说为什么马索拉抄本不一样呢？马索拉抄本是非常晚期的抄本，基本上到了公元之后1000年左右，我们现在有到的这个成型的马索拉抄本。所以相比之下，其实是一本是更古老的见证。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对于这节经文听起来感觉好像约瑟怎么这样呢？约瑟你怎么能够把人家买了当奴隶呢？我们感觉约瑟的形象不都是很光明正大的吗？怎么约瑟变成了一个执行奴隶制的，原本还不是奴隶，现在变成奴隶了？约瑟是不是埃及奴隶制的创始人？这是因为我们今天对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度的看法往往是负面的，这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观的影响，特别是在美国也受到了美洲的黑奴历史的影响。所以我们很难理解约瑟如此正面的人物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只要是跟奴隶制，只要是跟农奴制沾边的，就都是坏的，都不好的。但是我们需要记得，在约瑟所生活的古代世界，在很长时间人类历史当中，很长一段时间，奴隶制和农奴制，封建农奴制是被视为是正面的一种制度，是好的制度，是保障人民生活的制度。他们虽然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权，但是他们不至于饿死。因此是注意到这个经文里面提到，是埃及人主动提出了这样交换的条件，我们主动把我们的身体和土地卖给你换粮食。那或许有人会问了，特别是我们今天生活在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对吧？有人会问了，约瑟，你既然准备了那么多粮食，你不就是为这些百姓准备的吗？你怎么不白白的就发给他们？难道你不能免费的拨出来给这些可怜的快要饿死的埃及人吗？约瑟有没有能力这样做呢？他当然有这个能力这样做，而且我们实际看到约瑟真的保证了埃及人接下来5年这饥荒他们都顺利的度过了。但是约瑟作为治理埃及的维齐尔，他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是损失了埃及的权利，就是损失了埃及法老的利益，所以他没有责任和义务这样做。 他的责任和义务是他的治理的原则是公平和公正，他治理埃及的原则不是怜悯。我们有的时候把这两个原则把它混淆了，好像政府就是要大撒币，对吧？就是到哪儿都是啊，我们帮助穷人，帮助穷人。不，政府治理的原则是公平和公正，所以整个埃及约瑟去这样治理，约瑟用粮食去换他们的财物，他们花钱去买粮食，这是很正常，再正常不过了，公平交易，用牲畜去换物物交换，这也是公平交易。最后他们用他们的劳动力和土地去换粮食，换得他们存活，这是公平交易啊。所以约瑟在这里面并没有啊，我们不应该过多的去指责约瑟。整个埃及的人口和土地，除了祭司和他们的土地之外，约瑟都用粮食交换买来归给法老，并且约瑟设立了一项法律，那就是土地出产的20%要归法老所有，所以这是一项农业税啊。从此以后，土地里面20%的收成是归法老的。啊，或许有人会认为20%太过苛刻，你要知道现代的圣经的注释者们都是以现代社会的这种眼光去评判，好吧，4000年前的人到底做事是怎么做，你不能这样做的，你要具有历史的眼光，4000年前的社会和现在的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啊。但是你要知道在古代一般粮食税征到10%是非常正常的，而且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在饥荒的时候，粮食是非常值钱的东西，所以他设立20%是情理之中的，在战争和自然灾害当中税收增加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你今天看到哪个国家打仗政府还降税的？没有的，只要一打仗税收马上翻倍的增长，因为政府需要花钱，对不对？所以这是很正常的。因此埃及人在约瑟的治理之下成为了农奴。那值得注意的是，圣经记录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那就是祭司和祭司的土地并没有被约瑟收购。约瑟颁布了法律，其中包括对祭司的豁免权，原因是这些祭司属于法老，而且他们是从法老拿俸禄的，所以是属于政府支持的，这属于国教，对吧？这些埃及的太阳神教什么，这些都属于埃及的国教。所以法老从埃及人民手中收取20%的粮食，又其中一部分是用来供应埃及的祭司的。实际上这个也成为后来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在迦南地设立律法的一个 前面的一个例子。所以以色列各支派要把自己的田产拿出1/10纳给耶和华的圣殿，然后来供养耶和华的祭司。所以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在经历饥荒之后，埃及人和雅各一家，他们的身份发生了如此大翻天覆地的变化。埃及人失去了他们的自由，他们成为法老的奴隶，他们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权。但是我们反观雅各一家，他们依旧是自由人，而且他们生活充足，粮食充足，他们拥有歌珊地土地的所有权。这个我在之前我可能没有特别的提到，但是后面圣经两次提到歌珊地的土地所有权是法老赐给雅各一家的。这个我们在后面会在27节的时候又提到了一次，所以雅各家成为了地主，按照这个我们的话说，土地的主人，然后他们又有充足的粮食，他们又是完全自由的，而埃及人则成为了奴隶。 如果说约瑟治理埃及是以公平公正的原则，那么他治理他自己的父家则是恩典和怜悯的原则。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对这世界的两种治理方式。耶稣如今是不是在治理着整个世界？是。那耶稣对世界的治理是以公义的律法和护理来执行的，如同约瑟对埃及人的治理一样。但是耶稣面对他的家人，也就是他的教会，他用他的宝血所买赎的人，耶稣的治理方式则是充满着救赎的恩典。所以如今世人活在律法之下，而不是活在恩典之下。世人是亏缺律法的债，他们伏在神公义的审判之下，成为罪和死亡的奴隶。但是基督的教会则获得耶稣白白的恩典，获得了充足的供应，因为耶稣是他们的赎罪祭，他们不再亏欠上帝公义的债，而摆脱了奴役，成为自由之子。所以这是约瑟的双重治理。而最后我们看到约瑟的治理的结果是约瑟把整个埃及的土地都归给了法老。所以我们之前看到了，在约瑟的双重治理之下，埃及人变得缺乏，但是约瑟的家人却是充足的。我们看到了埃及人他们成为了奴仆，但是约瑟的家人他们是自由的。最后我们看整个埃及的土地的所有权的问题。约瑟的治理在经历了饥荒之后，埃及全地的银子、牲畜、人口和土地都用粮食交换来，最终成为法老的。所以埃及全地曾经一切掌权的、一切有权能的、有名号的、一切这个在地方小有名气的，对吧，这一切的人最终都伏在了约瑟之下，仿佛整个埃及都在约瑟的手中。但是约瑟做这一切并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法老的利益。他并没有扩张自己的势力来敌对法老，他没有说，哎，你看现在埃及全地的财物都在我这儿了，现在是该造反的时候了对吧？没有。约瑟说，我要尽忠职守，我是维齐尔，我是捍卫法老的权利的。所以最终他把所有的这些财物全部都归给了法老。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忠心。那位复活升天的耶稣如今在高天之上，保罗说，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叫他远超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一切有名号的，不但在今世，连来世的都超过了，又叫万有都伏在耶稣的脚下。而最终的结局是耶稣把整个他所获得的世界交在父上帝的手中。耶稣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父的荣耀。保罗最后说，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保罗说，末期到的时候，基督要把所有统治者、掌权者和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度交给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神要把一切仇敌放在他的脚下，最终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亡。因为经上记着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然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就不在其内了。万物既然伏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从约瑟治理埃及的画面当中所看到的。圣经记录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去关注约瑟， 圣经记录这一切是为了让我们关注耶稣，耶稣如何治理全地。今天耶稣在掌权吗？今天耶稣在治理着这个世界吗？是的，耶稣治理着这个世界。你说耶稣治理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多苦难，还有这么多事情？你要知道耶稣治理世界的方式是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方式是对他的百姓，他的教会，另外一种方式是用他普遍的护理来治理着全地。而最终我们要看到的是，尽管在这个世上我们还经历着许多的像饥荒一样的苦难，但是我们需要明白，最终耶稣基督将会得胜，他的治理会把全地都纳为伏在他的脚下，最终我们那位升天的救主，他会带领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充分的供应我们，让我们信靠他的治理，他最终会让他的教会得到永远的祝福。将来有一天，他要使全地成为他父神永恒的国度。所以让我们怀着这样的信心来盼望耶稣基督的国度完全实现的那一天，就好像约瑟最终在那饥荒结束的时候，整个埃及都成为法老的国度一样，到了末日审判结束的日子，整个全地那个新天新地将会成为上帝完全的国度，而我们将会成为那个国度当中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我们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因此让我们盼望着那一天的到来。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段古老的经文，借着那个古老的时代，你的百姓所经历的饥荒，你的仆人约瑟充满着智慧、公义和怜悯的治理，所最终实现的那个国度，主啊，你也让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他智慧的治理。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活在这个在饥荒焦灼的世代，但是我们却如此有幸的被你称为是耶稣基督的家人。我们虽然依旧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我们有确据，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智慧的治理必定带领我们最终进入到你的国度里。主啊，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借着你的圣道的宣讲，更借着你圣礼的施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救主在这个时代对我们这些还住在歌山地的他的家人的完美的供应，他成为我们永恒的食粮，因此用基督的身体和宝血来喂养我们，好叫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